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各位好，我是向飞，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。尹老师好。
向飞同学好啊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呼吁啊，就全民应该杜绝粮食浪费，而不光是中国在做这样的呼吁，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在做节约粮食或者是增产增收的一个呼吁啊。英国也在呼吁说要防止粮食烂在地里边，号召学生们啊到地里边去把这些粮食赶紧的收上来。美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联合国的粮农组织就发布了一个信息，说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呢，可能会有25个国家面临粮食的危机，当然可能会是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，我们并不在这之列，但是未雨绸缪，提前的去做筹备，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因为目前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粮食是依靠进口，
对，
而疫情期间有可能有些国家会开始停止粮食的出口啊。那如果说要增加我们的粮食储备，让我们不要出现粮食危机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
啊，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。其实人类农业生产就是10000年的时间。在农业时代之前什么时代？
狩猎。
对，狩猎时代的时候，一个人要多少平方公里才能活下来？
大原野上奔跑吧，这就。
一个人至少要保守估计是从 1.2 平方公里到10平方公里的范围才能够养活一个人。这就意味着大家一定要去狩猎，一定要去采集。直到有了农业以后，我们可以集中化、规模化的去使我们可食用的有机质增加。这个时候才带来了我们人口的增加，产生了部落，变成了城邦、城市、国家，然后开始了全球贸易。所以说一千道一万，农业是根本。而且农业绝不是一产。
什么叫不是一产？
我们一直说农业是第一产业。工业是第二产业。服务业是第三产业，还有第四产业。文化产业。农业是一二三四加在一起。
工业我能够理解。
对
啊，因为有很多这种机械化的工
种。
对，是工业的。
没错。
怎么还跟服务业和文化相关呢？
你比如说薯条是哪来的？
土豆做出来的。
对，土豆是哪来的？
地里种的。
地里种的，它还是从安第斯山来的。我们吃的是爆米花而不是大米花。这爆米花又是哪来的？
西方的，美国的。
是美国的。所以本身来讲，你吃什么主粮就意味着谁可能掌握这个主粮的定价权。我们以前的杂粮很多，为什么现在都没了？
其实是跟文化的改变也有关系，
就等于说我们开始吃玉米了。我们以前是不会吃到玉米这么多玉米的，我们以前也吃不到水稻，当然就是这都是一个习惯，就即使南北方之间的交流，它本身也是带着文化和服务业的一个性质。
所以在中文的历史上有一种说法是说，如果这个食物是一个字的，那可能是黄河流域中国几千年来土生土长的
稻粱菽麦黍稷。
对，如果这个食物是两个字的，很可能就是丝绸之路啊，或者海上丝绸之路啊，通过这种交流从海外流进来的，什么番茄呀，番瓜呀，
洋芋呀， 这都是这样子啊。
对，
听着就是这样的名字。
对，
春秋战国时代里面有一个大师叫管仲。齐国的相当于宰相吧。管仲象棋当时有一个段子，或者是个真实的故事。他是鼓励对方那个国家养桑蚕。
为什么呢？
这边在国家里宣传我们国家以后都得穿丝绸。这丝绸就是齐国的爱马仕。越来越贵。那隔壁你的国家一看，那我们国家就种蚕就对了。我只要把这个丝绸越卖越贵。我就放弃了我的农业生产。直到有一天他自己的粮食供应不足以做自己的了。再说齐国说停止进口。请问这国家怎么办？
临时转产也来不及了呀。
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就是广种象棋，种桑停桑，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把一个国家的根本的命脉摧毁。
尤其是在古代土地资源是有限的，你不种主粮去种一些经济作物，
对，
看似可以致富，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特殊的情况，可能吃蚕丝是吃不饱人的。
十多年前我也看过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一个视频，我当时听完了以后一身冷汗。他们始终相信这个地球上贸易是公平的。中国人可以不用主粮自己啊买呗。就今天这个状况，还有谁相信这个地球的贸易是公平的？不提建经商，在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大国，如果一旦缺粮，全世界都养不起。你知道黎巴嫩在这次特大爆炸案之后，实际上他们国家粮食已经严重不能自给了，因为他原来农业过于腐败，现在全世界在今年的状况下都不出口面粉给他了。原来他还可以从俄罗斯去买些小麦，现在都不给他出口了，所以这个国家马上就走到了一个粮食危机。按你刚才的数据，今年保守估计有8到10亿人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粮食的警戒线。特别是我们减少的核心的食物 都是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，高蛋白质，包括牛奶和鸡蛋，就等于说会让不光是我们吃不饱了，而且也是结构
吃不好了，也
又已经变成一个不健康的状态。这其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
联合国的预测是人类可能正面临着50年一遇的，或者说50年不遇的粮食危机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其实都在提要保护粮食，杜绝浪费，因为确实浪费不起，现在你似乎看到说我随手到任何超市里，到任何餐厅里都可以，但是其实这个危机意识应该提起来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让我们粮食自主，难道就是划出更多的耕地这就够了吗？关键是耕地也是有限的，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提升粮食产量，或者是满足我们的温饱呢？
的确是这样子的，必须要知道耕地是有一个红线的。我们的基本国策啊，切实保护耕地，叫10分珍惜个合理爱护每一寸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。中国18亿亩地的红线是不能变的。这个如果你敢开一个口，肯定就房地产了，我们就彻底完蛋了。钢筋水泥还不如丝绸呢，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想粮食增产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个叫调整饮食结构。调整我们的主粮结构。
难道是都吃肉吗？
都吃肉也要分吃什么肉。如果我们都吃牛肉羊肉，这就很麻烦。如果我们还得看一看呢，
鱼，
考虑一下虫子的深加工，
就是考虑一些比较容易饲养并且繁殖比较迅速增殖比较
快的
蛋白质来源
、再比如说像今天的一些非常贫瘠的土地，你比如我们经常讨论，我们长城是依据什么建的？是依据降水量建的。高于这个降水量的就能种庄稼，低于这个就没法弄，它只能长点牧草养养牛和羊。但是那片土地我们理解的是，比如说像新疆包括内蒙乃至很多的区域，其实是可以种小米的，一些耐旱的植物。同样小米，我们也说江山社稷，社是土地，稷是小米，这也是五谷之首啊，
就是改变主粮结构。
对，
也许呢我们如果都吃大米白面，那么种水稻的地方毕竟是有限的，它对地理环境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啊，你没有降水量不够肯定是不行。
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收入富裕的一些家庭，它的米饭开始处于一种杂粮了。
对，
是米饭和其他的一些谷物混合，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血糖生成指数。比如说现在特别有钱的就会买藜麦，产自于阿吉斯山的一种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一种，还有很多人呢会往里面掺点小米，有些人会掺点豆子，
对，
就让它变得更加的营养丰富。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好的一些势头，
就是改变大家的对主粮的需求的结构，同时在一些土地相对贫瘠的地方是否可以种一些耐旱的，同时又是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主粮，像小米这样的。
对，
那是不是还可以有先进的育种方式让亩产的这个产量进一步提升？
这就是两个方向。当我选择了一个战略方向以后，我再围绕它去做。你比如说华大农业做出的杂交小米，其实亩产已经能达到稳稳的在400到600公斤了。而且它产生的这些青料，就是它的一些小米的秸秆，还可以作为饲料。这可能都是未来一个方向。如果说我们可以和一些有土地资源却没有劳动力资源、没有机械化资源、没有育种资源的国家合作，那不妨也能开辟出一些新的粮仓。在这些面前，我们的生物制造和生物农业应该发挥自己很重要的力量。但不管我们的亩产、我们的粮食有多充裕，其实勤俭节约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越是我们说富贵的家族越在意这一点，不要去浪费。
提倡节约，避免浪费，同时在农业领域还应该做到自主可控，保障每一个人的米袋子、菜篮子的安全。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，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